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哈，非常高兴呢，又为您演出，感谢您支持我们喜剧茶馆的正式运营啊。马上《大话刘罗锅》又要闪亮登场啊，可以给点音乐啊，还没说就乐成这样了，嗯，这个有他在啊，可以弥补一下，为什么呢？这样显着热闹，是不是啊？啊。常看我们节目的人都说，哎，说这个节目啊有点意思啊，怎么呢？一个他讲故事，再一个呢还有一些知识性，哎，不是跟您吹，咱们这涉及的东西可是太多了，天上飞的，地下跑的，草坑里碰的，什么一补星象啊，什么科学知识啊，啊，什么物理啊，地理啊，生物啊，什么都有啊。所以说常看我们这个，您是增长知识，增长见识，当然了，我们呢也要不断的努力去扩充我们的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，给您看一样宝贝。什么宝贝呢？您瞧瞧，就是这个，大家注意啊，很珍贵啊，非常珍贵，珍贵的不得了啊，都看到了吧？尤其这个外包装，您看到了，是用黄颜色的缎子包起来的。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皇家之物。有人说了，这么珍贵的东西怎么会落在你手里呢？哎呀，我为了这件宝贝啊，东奔西跑，南上北下，终于现在落到我的手里边了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一把扇子。扇子有什么新鲜？哎，普通的扇子就是乘凉扇风用的，可我这把扇子不简单，它里边有故事。还有什么故事呢？想当初大清朝有一位世祖张皇帝。世祖张皇帝是谁呀？就是顺治啊，孝庄皇后的儿子。世祖张皇帝啊，喜欢上一个女人，就是董小宛。为什么叫董小宛呢？经过我的考证发现，这个人呐，饭量小，大碗吃不了，就得拿着小碗，所以叫董小宛。啊，为什么叫董小宛呢？他每次吃完饭，把小碗往这一搁，董的一声，打这起落一名字叫董小宛。皇上特别喜欢他，哎呦，长得漂亮，国色天香啊，不光说长得好，而且很有才华，最了不起的就是拉二胡拉得特别好。哦，拉二胡拉得好听，皇上爱听啊。有时候皇上心里别扭，拉一个欢快的曲子，这一拉，皇上吧嗒吧嗒掉眼泪啊，那可能拉错了是吧？啊，反正呢俩人没成，种种原因吧，皇上非常的感慨，一气之下连江山都不要了。怎么办呢？到五台山出家当了和尚。临走之前呢，他手里拿着一把折扇，就是今天我给大家展示的这个扇子，价值连城啊，确实是了不起。看啊，啊，很好，就不要摸这个，太贵重这个啊，啊，价值连城的一把宝扇。到后来这把宝扇呢就流落到民间，因为皇上啊都去这个当和尚了，这扇子呢慢慢慢慢的就不知轮在谁手里，倒来倒去，传来地去，就有人知道这把扇子的价值，就把它收藏起来。一直呢到乾隆年间，哎，有这么一天，说这把扇子有下落了。有什么下落呢？落在一家人家，这家姓孙啊。孙老先生啊是专门啊搞这个古董研究的，家里边呢还开着一个古玩铺，搜集各种东西。哎，无意当中他得到这把扇子了，爱若掌上的明珠啊，哎呦，太喜欢了啊，就把扇子珍藏起来。可是这个古玩行的人都知道这把扇子，传来传去，这个消息就传到了当朝的额驸丰绅殷德的耳朵里。丰绅殷德是谁呀？呵，了不得，那是乾隆的姑爷固伦公主的丈夫和珅的儿子。哈哈，一听说怎么着有这么把扇子，嗯，哎呀，这应该归我呀。怎么呢？这个孩子呀都随爹，他爸爸就是这样，瞧见好东西呀不拿到手难受，他儿子也这样。哎呀，这么一把好东西要是到我手里才合适呢，想我贵为额驸，皇上的女婿，我才配用这把扇子呢。就派出人呢去找这位孙老先生，说你呀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我们额驸说了，这把扇子拿过去给你呀，100两银子， 老头一听怎么着，100两银子，嘿嘿，这是无价之宝，而且来说这是先皇御用之物，不卖。一说不卖，这小子可急了，什么？我说的话你敢不听？不卖不要紧的，抢！带着人就来了，一个个弓上弦，刀出鞘，枪口上着大刺刀，什么枪啊？这是，反正是拿着刀拿着枪，大队人马就来了。来到这之后，把门砸开了，老头还没在屋里，老头的女儿在这儿。一瞧这姑娘长得，哎呦，漂亮啊！没有这么好看的，有4个字的评语叫做"出水芙蓉"。哎呦，风神阴德当时坐在马上啊，差点没掉下来。哎，太好看了，比公主好看，比公主好看啊！公主长得呀，随皇上啊，单眼皮儿。眉毛还挺稀，不好看。今天一瞧，哟，这是小家碧玉啊！好，来呀，抢！合着上去把人家姑娘也抢了。来到里边啊，这儿翻那儿翻，这儿找那儿找，到最后把这把扇子找着了，连扇子带人，他可就弄回府去了。待会儿啊，老头听见信儿了，说您快回去吧，啊，家里来了人了，来了一帮人呐，把铺子砸开了，把您的姑娘抢走了，把扇子抢走了。老头可是真急了，回来一瞧，屋里边是一片狼藉啊，乱七八糟东西都给砸碎了，而且最要紧的，自己这姑娘让人抢走了啊。老头年轻的时候，自己的夫人去世了，父女二人相依为命，而且这姑娘特别的疼人。哎呦，老头差点没急死，赶奔额驸府要找风神阴德算账。来到这根本就没见着，怎么呢？这把门的呀就拦着。哈，过去有这么句话，说宰相门前七品官，一点都不假。甭说他这儿，就拿当初和珅来说，河南巡抚进北京，打算见和珅，花了3000两银子，才见着和喜儿。您想吧，多大势力？要不怎么说宰相门前七品官呢？驸马府这也一样，来到这儿拦着不让进。老头说着急，我这个我女儿在这儿了，我要求啊见见我的女儿，啊。里边人说你等会儿吧，待会儿你女儿就出来。怎么呢？这位风神阴德把人姑娘抢回府去，强行纳妾，姑娘不答应，一脑袋撞在柱子上，当时就死了啊。啪一声，是万朵桃花开。风神阴德一瞧啊，哎，太扫兴了啊，这怎么话说的，刚抢来他就死了，没想到此女子如此的烈性啊，来呀，把她搭出去吧。有人过来就把姑娘死尸搭起来往外走，走到门口整碰见孙老爷子，一瞧自己的女儿是鲜血淋漓，老头可真急了，往前走，啪就把人拦住了，趴在死尸上是放声痛哭，儿啊儿啊，你死得好惨，哭了最后一口气没上来，一口鲜血吐出，死尸是栽倒在地。风神阴德一听怎么着，又死一个，好、哦、死了不要紧呢，死了干净，来呀，把这两个死尸搭在旷野荒郊，把俩死尸就给扔了，自己在府中就拿这把扇子啊，每天欣赏，哎呦，太好看了，这东西啊，今天终于落在我的手中啊，这才是名副其实，我这个皇亲国戚来用，挺高兴。可有一节，老头父女二人去世，这个消息在北京城是沸沸扬扬，怎么呢？都传遍了，皇上家的女婿和珅的儿子打死人了，强抢民女，阴间不允，最后逼死父女二人，而且强夺宝物。老百姓不干呢，老头门口啊，这些个邻居们有100多人写下了万民状啊，大伙儿集体要告他一个人，都写完之后，所有人都签上名，好多人都刻破中指，拿着鲜血在这儿啊，哎，摁上一个斗记，大伙儿啊一致要求严惩风神阴德。状纸转来转去，可就转到谁这儿呢？转到刘墉手里边，可把刘墉气坏了啊！太无理了，真真大胆！难道说普天之下就没有王法不成吗？啊！你虽然说贵为额驸，可你也不能这样妄杀无辜啊！啊，准备把这个风神阴德带上堂来，准备好好审一审他。就这时候，宗人府来人了。 宗人府是干嘛的？哎，清朝的时候啊，单有这么一个组织，这么一个单位叫宗人府，负责处理啊这些个贵族啊，这些个什么贝子贝勒啊，这些个当官的为患的，哎，处理这些内部事情，把人要走了。刘墉说：“这人怎么能要走呢？我正要升堂审问呢。”宗人府说：“这不行，皇上亲自批的，说要宗人府审理此案。”哈哈，临走的时候，风申阴德是满脸的高兴啊！哈哈哈哈，我说刘大人，此一番去到宗人府，我看他们哪一个对我能够绳捆锁绑。哈哈，几天后啊，我就能出来，我就能上大街，依然还是我这个位压百官的额夫。小子太狂了，他走了之后，刘墉心说这可不行，怎么呢？如果这样下去，国法王章就谈不到，而且长此以往，这百姓们也不服啊。百姓们如果说心里仇恨朝廷，江山难免不保，怎么办？刘墉进宫面见皇上，要把这事儿说说。没想到皇上是冷笑热哈哈，怎么呢？宗圭呀，那是自己的女婿，哈哈哈。我说刘大人呐，不要太认真了啊，有的事情啊没有必要，你说是不是？驸马年轻气盛，办事啊不周到。第一，这个姑娘啊是自己撞死的，不是他杀的。第二呢，这老头是自己气死的，咱们大清律上可没写着说气死人要偿命，没有，那是他自己呀，体弱多病，经受不了这样的打击。至于那把扇子呢，乃是先皇遗物，世祖张皇帝的东西，理应物归原主。哈，驸马身为皇亲国戚，孤王的爱婿，他拿着呢，也是未尝不可。又何况他说过，打算给钱买，老头不卖，他们这撑死啊，算是买卖不公。刘爱卿，宗人府自会审清这个案件，我劝你呀，还是不要太费心了。呀，哎，刘墉听到这儿，心都凉了，怎么呢？看起来刑不上大夫，礼不下庶人。这句话是一点都不假，而且来说这官官相护啊，这是铁打的字儿啊。哦，皇上这会儿知道心疼自己的额驸了啊，那老百姓死就算白死吗？自己呀，坐在家里边是闷闷不乐，琢磨这个事儿。不光说刘墉别扭，还有一个人别扭，谁呀？固伦公主。固伦公主啊是个大醋坛子，平常啊，家里边哪个宫娥才女好看，额驸多看两眼，公主得犯三天，啊，不干。今天一听说怎么着，驸马让宗人府弄走了，他首先是害怕，终归这里边有两条人命，怎么办呢？嗯，万一要是把他杀了，我不就守着寡了吗？这可不行，我呀，我得求我父皇赦免了他，可是我怎么求呢？想来想去，公主想出一好办法来，什么呀？绝食，不吃东西，也不吃，也不喝。尤其同着人啊，自个儿往这榻上这么一靠，哎呀，哎呀，我不行了，我要死了。我吃不下东西呀！呼，跟前的人都吓坏了。公主啊，您别今天吃东西，我吃什么吃啊？啊，额驸现如今在宗人府里边啊，也不知道驸马呀有没有吃的，有没有喝的，有没有茶呀，有没有酒啊？有人管没人管呐？老天爷呀，快睁眼吧！呼，这通说呀，跟前人都劝。公主啊，您别这样啊，不吃东西哪行啊，留神您这玉体要紧呐、啊、哎，我吃什么呀？ 这个驸马呀，眼瞅着都快出事了，我可不吃哦。白天这样，咱等晚上没人了，公主没人了啊，没人了啊，给我拿俩烧鸡来，俩俩的那么吃啊。可是呢，这个宫女们跟皇上汇报的时候不这么说啊，光说不吃东西。那个皇上，公主不思饮食啊，什么都不吃。皇上真害怕了。固伦公主是皇上最小的一个女儿，最宠爱啊。你别瞧她呀，第一长得不好看啊，第二很是非，挺刺儿。但是呢，天下爹娘爱小的，特别心疼她。一听说公主不吃饭，这可吓坏了。那哪成啊？嗯，不吃饭哪成啊？这不把她饿坏了吗？哎呀，你们快想办法吧！大伙都想办法，谁能让公主吃饭啊？皇上说有赏，满朝文武都着急，但是和珅高兴。嗯，哈哈哈哈，公主这手啊真是太好了啊，为了封神阴德啊，假意的做戏，这回我的儿子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。哈哈哈哈，他高兴，刘墉可不高兴。上殿见皇上，说这个万岁啊，现如今百姓们每天都到府门外擂鼓要求申冤，现如今如果说宗人府压着这个案子不判的话，恐怕民怨难息，老百姓这茬怎么办呢？皇上最后没辙了，行啊，这么着吧，把这位封神阴德呀先转交到你的衙门啊，然后具体怎么办咱们再说。好吧，就把封神阴德由打这个宗人府里边提出来交给刘墉看管。刘墉心说呀，哼，这个事儿啊我得想个办法，不能放走这个杀人的凶手。想了三天还真想出一好法来。这天公主在府里边正装病呢，哎呦，我吃不下东西呀，我难受啊，我北受啊，我活受啊，只能哭着闹着呢。外边宫女进来了，哟，公主啊，这个刘大人来看您来，说是有关额驸方面的事儿啊，那快请进来吧。说声请，外边刘墉走进来了，手里拿着这么一画轴，来到跟前急忙跪倒说，口尊啊，公主在上，微臣给您行礼了。哎，刘大人快起来快起来，我呀是搀不了您呐，我这好几天没吃东西，您瞧我都瘦了。刘墉一瞧啊，啊，比原来还胖了，怎么呢？他竟跟炕上躺着不活动吗？天天晚上偷吃东西。我今天来有一件事情要跟公主商量商量。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。哎，微臣这儿有一张画请公主看看。哦，有什么画？打开我瞧瞧。是，突把画轴打开了，上边画的什么呀？叫做封神阴德戏美图啊，这画着额驸封神阴德，怀里边抱着一美女，这手还托一酒杯啊，眉梢眼角写不尽这万种风情感情啊。刘大人出去问去了，这位封神阴德是一个色中的恶鬼，花里的魔王，没少调戏民女，找来这个画画好的人刷刷点点画了这么一幅画，拿来给公主一看，公主一瞧啊，呵，当啷一下子从床上就蹦起来了，好你缺德的啊，我天天在这装病为了你，感情你在外头这样，一伸手把这画抢过来，唰唰唰唰，三把两把全撕了，跺着脚的恨呐、啊，好贼子啊，就得杀了你。公主话音刚落，刘墉说了一声臣遵旨，转身就出去，借着公主这句话回到府去，马上是升堂审案，当时把铜闸抬出来，就把封神阴德是闸为两半。消息传来，金銮殿上是举座皆惊，皇上也愣了，和珅也愣了，啊，刘大人你把我儿子给杀了啊，乃是公主的意思。你好好好，说了一声好，刘墉高兴了，哈哈，难得大人您大义灭亲，还亲自喊好。和珅这气，我那是喊好吗？哈哈，打这儿起和珅的气焰也就下来了。那么说这么热闹，这个故事里边非常关键的一个东西就是咱们今天说的这把宝扇啊，这是当初啊留下来的御用之物，现在啊到在我的手里边了，没别的，我要让大家看一看这个宝扇究竟是什么样子的，请大家注意。 谁给我换了？